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
是的，我的父，我的神，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尊贵的神。
我的父，我的神，你是值得我们尊贵的赞美。
感谢赞美你，在过去的日子里来，在我们教会当中，你的恩典，你那丰盛的自由，到倾倒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过去当中，你的丰盛的恩典倾倒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把每一位软弱的肢体带到你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你那施恩怜悯的手，那钉痕的手，拥抱着他们，医治了他们。
我们看到你的施恩的手，你的永在的手，一直在这里医治了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禁要向你献上那满心的赞美跟感谢，哈利路亚，赞美你。
我们真的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你继续的托住这些弟兄和姐妹。
我们求你继续的去托住这些弟兄姊妹。
继续的医治他们。
继续的去医治他们。
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
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
成全你在他们身上那美好的旨意。
是成全你在他们身上美好的旨意。
继续完成你在他们身上那彰显的大能，
是完全在他们身上彰显你的大能。
因着你在他们身上的能力，我们就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我知道你在他们身上的能力，我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相信你就是那听我们祷告那慈悲怜悯的阿爸父神。
我知道你听我们祷告那慈悲的阿爸父神。
我们要来依靠你。
我们要依靠你。
我们要来谦卑顺服于你。
我们要来到你谦卑顺服你。
我们要俯伏敬拜在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要俯伏敬拜在你的宝座面前。
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
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圣灵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荣耀光辉充满这殿。
你的荣耀光辉充满在这殿。
让我们亲眼见你。
愿我们能够亲眼见你。
让我们的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摸着。
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所摸着。
主啊，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五到十一节的信息。
我们今天是进入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的信息。
在上周的信息当中，我跟大家提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就是来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所讲信息当中提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是教导我们以基督为榜样，
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生命，
是效法基督的生命。
主要强调了三个主题，
是强调了三个主题。
大家记不记得哪三个主题？
记不记得哪三个主题呢？
第一个是合一，
第一个是合一，
第二个是谦卑，
第二个是谦卑，
顺服，
顺服。
那教会合一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来荣耀神。
我们教会合一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荣耀神。
那合一的基础呢，就是来学习耶稣基督他谦卑的生命。
然后合一的基础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的生命。
那我们都知道谦卑的反面就是骄傲。
知道谦卑的反面就是骄傲。
那很多人就会问，那我如何克服我自己的骄傲呢？
有人问说，我们怎样克服我们骄傲呢？
很多人说这个要克服自己的骄傲很困难。
有些人说我们克服骄傲是非常困难。
其实方法很简单。
其实方法是非常简单。
就两件事情。
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专心做神要你做的事，
就是认真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
就是谦卑顺服于神，
就是谦卑顺服。
第二件事情就是相信神，因着你在神面前的谦卑顺服，他必然要赐恩赐福给你。
然后呢，相信神，因为你在他面前谦卑顺服，他必会赐福给你。
他必然叫你升高，
他必会使到你神够升高，
必然要赐给你应得的奖赏。
会赐给你应得的奖赏。
今天的经文就是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到这两件事情。
今天经文是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学习做这两件事情。
在约伯，在旧约的约伯记当中，
在旧约的约伯记里面，
我们都知道约伯经历了一连串，但是惨毒人，这是人世间最悲惨的苦难。
我知道约伯经历了一连串是很惨痛的经历。
他经历了这一连串的这个惨痛的生活之后，他发出了一声欢呼喜悦。
他经历了一连串的这些艰苦的经历之后，他发出一声欢呼的喜悦。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我从前风闻有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了，
现在亲眼看见你。
是的，他从前他风闻有神，
以前呢他是风闻有神，
他从前只是知识里知道有神，
他只是知识里面知道有神，
现在亲眼看见了，
现在呢他亲眼看见，
他完完全全经历到神的真实、神的信实、神的能力、神的慈爱怜悯，
他真实去经历到神的慈爱能力，他的能力充满。
所以约伯他用了一个全新的眼光，
所以约伯用了一个全新的眼光，
他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
用一个不同的态度
来面对和回应神的一切的作为，
能去回应神的一切的作为。
我们就看到在后面的章节，最后的章节里面说到神加倍的赐恩赐福给他了，
在这最后的章节看到神的加倍的去赐福给他。
所以同样的，保罗也勉励腓立比的教会，
所以保罗同样的去勉励腓立比的教会。
在教会中服事的时候，
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
而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眼光呢？
怎样的新的眼光？
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里面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所讲的，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有一段经文，我想我们都就是耳熟能详的，非常熟悉的。
有一段经文呢，我们是非常之熟悉的。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
在彼得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
他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
有人在基督里面，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变成新的了。
是的，你我信主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我们都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们身体还是老样子。
我们身体还是老样子。
是什么变成新的了呢？
怎样去变成新的呢？
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变新了，
心思意念变成新的，
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那这个心指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为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是要有一个新的思考模式，
是有新的思考模式，
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事情，
是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观必须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是我们人生观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那怎么改变呢？
怎样改变呢？
就是将耶稣基督的心化成我们的生命品格，
就是呢将耶稣基督的心变成我们 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
是我们一举一动有生命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气息。
好，这样有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呢？什么意思呢？
耶稣他自己说，我的心柔和谦卑。
耶稣基督自己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
是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就像棉絮一样的软。
就好像一些棉水这样的软。
又像什么呢？又像清澈涌流水一样。
就好像清晰的溪水一样。
即使有再大的石头，这个流水一样能够从中间流过去。
就是有高低不平的石头在这里，但是流水一样是这样过去。
当时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之后，
将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了我们里面的时候，
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应该像是什么呢？像那个引导活水的管子一样。
就好像我们心思意念好像一个引导活水的管子一样。
但很多时候就像一颗大石头把这个涌流的活水，这个清澈涌流的溪水给拦住了，挡住了。
但有时候好像一个大石头将一个清晰这个流水挡住了。
耶稣的心柔和谦卑，
耶稣的心是柔和谦卑。
是的，我们就应该来效法，
所以我们需要来效法，
学习，
学习，
操练，
要操练
耶稣的心，
耶稣基督的心，
好像我们的生命品格也能够流出，很自然的流出那基督的活水江河来。
所以我们生命品格可以流出这个耶稣基督的品格，那些生命出来。
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里面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六节。
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信了主之后，
当保罗信了主之后，
耶稣基督成为他人生唯一的意义和目标。
耶稣基督成为他唯一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即使处在一个很逼迫的困难管这个光景当中，
就是很困难的逼迫的环境当中，
但他立志，
但去立志，
他立志要竭力的追求基督，
所以去立志就话要竭力的去追求耶稣基督，
要得着基督，
要得着耶稣基督，
要享受基督，
要享受基督，
还要表现出基督，
要表现出耶稣基督。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如同耶稣基督的心，
如果每一个人都耶稣基督的心，
以耶稣基督的事为念，
耶稣基督的事为念，
我们的教会必然会走在合一的道路上面，
所以我们会走在这些教会呢，就会走在合一的意念里面，
而且一定要走，一定会走在复兴的道路上，
一定是会走在一个复兴的道路上面。
使徒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使徒保罗勉励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
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要站稳脚步，
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要站稳脚步，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追求在基督里的合一，
是追求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那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下面的一段经文，就是来帮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能够表现出耶稣他柔和谦卑的心。
那上面一段经文呢，就是叫我们学习怎样学习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
下面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十一节，
跟着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
有很多圣经学者说这是一段在早期初代教会的在崇拜时候用的唱的诗歌，
圣经学者很多时候认为这个是初代教会所唱的这首诗歌。
使徒保罗引用了这段诗歌来表明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和服侍主的心智。
使徒保罗引用这个诗歌来表明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和他服侍主的心智。
从德惠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经历了两件事情。
在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经历了两种事情，
而且两个非常极端的事情，
是经历了两种很极端的事情。
等会我们先来读的是 六节到八节里面是耶稣基督他低下卑贱的经历，
是六到八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经历了他低下卑贱的经历，
他由上到下，
由上到下，
但经历这个低下卑贱之后呢，神要把他升高，
但是当他变成这个地下卑贱的环境的时候，神要将他升高。
所以在九到十一节里面讲到是耶稣基督恢复了他那荣耀尊贵的地位，
九到十一节是讲到耶稣基督恢复了他荣耀尊贵的身份。
在进入上面的经文的时候，我让大家每一个人想象一个英文字母 V，
看看这个，想象一下这段经文好像一个英文字母的 V 字，
就是英文字母的 V，
就好像英文字母的 V。
耶稣本来是在这个 V 的另外一头的上面，
耶稣基督是在一个 V 的另外一头在上面，
他从上往下到了下，
他由上到了下，
到这个 V 字最底端，
是做到一个 V 字的最顶，
再从这个最底端又恢复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面，
由最低端呢又翻翻去原来的位置上面。
好，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牧师刚刚读完一个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六到八节这经文里面基本上表示耶稣走过一段低下卑贱的人生路程。
刚才这段经文表示耶稣基督走了一段卑下这个很卑下的卑贱的人生路程。
这段经历表现出了他的三个谦卑的他的品格和态度。
这个经历呢就表现出有三种这个谦卑的态度。
用英文字讲就三个 S。
英文字来讲呢是三个 S。
第一个 S 就是 sacrifice， 他舍己。
第一个 S 就是 sacrifice。
第二个他 surrender， 他虚己。
虚己。
第三个他 submission， 他顺服了。
第三个是 submission， 他顺服。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操练的三个最基本的品格。
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操练最基本的品格。
第一个舍己。
第一个是舍己。
首先耶稣他没有抓住，紧紧的抓住他的原来神的权柄。
第一本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没有坚持捉住他自己做神的权柄。
是的，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来也有神的形象。
这形象是他的本质，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这个形象是他本质，他是创造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本有至高的地位和荣耀。
他有至高的地位和荣耀。
但是他为了拯救世人， 他放下了他神的尊贵和权地位。
他为了要拯救世人，他所以他放下了他原有的神的尊贵荣耀的地位。
耶稣本来就是神，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
但他不坚持自己本来有的神的地位。
他本来就有神的地位，
他的身份和荣耀，
他身份和荣耀，
反而呢以舍己牺牲的爱放下了至高神的身段，降世为人，且身在马槽里。
舍己牺牲的爱是为了人的缘故，他将降世为人是生出在马槽里面。
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的虚己，
第二个讲到虚己，
那经文里面说到耶稣他就谦卑，他虚己。
然后经文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虚己，
虚己这个虚的这个意思是说放到一旁去了，
虚己的意思就是将他放在一边，
或者呢放下了，
或者是将他放低。
所以他虚己是什么呢？他是把他的神的地位尊贵给放下来，
就是将他这个尊贵神的地位放低。
我想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基要真理的一部分。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仍然保有了他的神性。
这个基要真理之一，当这个神一个耶稣基督变为人的时候，他还有这个神的性质。
但他做了一个选择，
但他做了一个选择，
把他的神性给放下来，
他将他神性放了下来。
他虽然拥有，但他放在一旁，
他本应是有的，但是将他放在一边。
他降世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他降世成为一个普通人，
他跟你我一样都有肉有血，
他跟我跟你一样是有肉有血，
我们他有泪有感情，
是有眼泪有感情。
跟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
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他一生当中没有犯过一次，
就是他一生当中没有犯过一次罪。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
他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面，
他选择与平民百姓与我你一样一样每天吃喝，
然后跟平民百姓你我一样是吃喝。
他也帮助贫苦人家，甚至为了门徒，
然后呢他会帮助贫苦的人家，也有跟我门徒来洗脚。
他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他在33岁的时候，他甘心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
然后他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在33岁的时候，他甘心忍受这个十字架的惩罚，
以这个最羞愧最痛苦的刑罚结束了他的生命。
然后以一个最羞愧最痛苦的方法去结束他的生命，
为的是什么？
为了是什么呢？
为的是你跟我将来有那永恒的生命，
是为了你和我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耶稣他虽然富足，
耶稣虽然他是富足，
但他选择贫穷，
他是选择贫穷，
好叫我们能够得到富足，
好叫我们可以得到富足。
因此他选择死亡，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他选择死亡，我们何罪不至于灭亡可以得到一个永生。
他以爱人为出发点，
他以爱神和爱人为出发点，
他不顾自己的得失利益，
他不顾自己的得失或者是利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一切掌管一切的权柄尊贵和荣耀，
那赐给他一切掌管的这个尊贵荣耀。
第三个我们谈到他的顺服，
第三个我们讲到他的顺服。
基督为了要成全父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为了满足父神的旨意，
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成为了一个人的样式，
他成为人的样式。
我们都知道奴仆的地位是低微卑下的，
奴仆的样式是卑微卑下的。
人我们都是有限制的，
人呢我们都是有限制的。
奴仆的卑微与神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
是奴仆的卑微和神的荣耀是无法相比。
人的有限跟全能的神是完全相对的，
人的有限和神的全能是完全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不折不扣完全的顺服了，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折不扣是完全的顺服。
正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因为他放弃自己的权益，
他不以自己为中心，
他不会以自己为中心，
而且呢学习了一个奴仆的样式，
他学习一个奴仆的样式，
他学习了一个奴仆的心态，
他学习一个奴仆的心态。
为了神的旨意他完全顺服，
他为了神的旨意而完全的顺服，
也就是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拯救世人的恩典计划，
藉着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神的拯救人世人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
你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日夜奔走传道，
他日夜奔走传道，
直到死在十字架上，
他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带着使命来的，
他带着一个使命来的，
这个使命促使了他 他在地上的三十年的日子，三十三年岁月里面，他完全是在燃烧他自己的生命。
这个呢，这个使命是促使他这个三十几年在世上呢，怎么燃烧他的生命。
但他燃烧他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要点亮世界。
他燃烧他的生命不是为了自己，他是要点亮一个世界。
耶稣基督有一颗无私无己的心。
耶稣基督有一个无私无己的心。
他牺牲顺服。
他牺牲顺服。
他为了成就神的美意，神的旨意，他甘心乐意放弃自己崇高的地位。
然后他为了成就这个神的美意，他放弃了自己去崇高的地位。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给他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位。
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要去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位。
他说呢，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是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来受别人的尊崇，受别人的赞美，受别人的服侍，而是要来谦卑的服侍别人。
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受到别人的赞美尊崇，而是来这里要服侍人。
最后呢，他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做世人所有每世上每一个人的赎罪。
然后呢，最后的时候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他为人的世人的缘故舍命。
所以我们看到他从他开始服侍开始，直到他上十字架，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燃烧他自己的生命。
然后呢，从他来到世上到他死在十字架，他一直是做一件事情，就是燃烧他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要做神谦卑的仆人。
然后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要做一个谦卑的仆人。
这个谦卑的仆人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
这个谦卑的仆人不是说口头上讲一讲，
而是要做什么？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就是要做到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
正如保罗对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勉励，
就好像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勉励。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除去我们骄傲的心，
要除去我们骄傲的心。
第一步就是效法基督。
第一步就是要效法基督。
用一个全新的眼光，
要用一个全新的眼光。
谦卑顺服于神的旨意，
是要谦卑顺服神的旨意。
燃烧自己，
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是照亮别人。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是什么？
就是要相信神，他会必然会做到答应你的事情。
就相信神必会做到去答应你所做的事情。
当我们做了第一步之后，
当你做了第一步的时候，
神必然会叫我们升高。
神必然会将我们升高。
虽然我们在地上做的事情也许非常卑微，
可能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很卑微。
甚至我们要替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洗脚，
可能我们要替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洗脚。
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要燃烧自己才能照亮别人，
可能到一个地步，我们要需要燃烧自己才能照亮别人。
也许你必须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金钱，牺牲自己的事业，才能够帮助别人，
可能要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或者是事业，才可以帮助到别人。
但是神必然叫你升高，
但神必然会将你升高。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我就会得到那荣耀的冠冕和那应得的奖赏。
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个荣耀的冠冕，得到个奖赏。
所以我们的眼睛不是只是看到眼前或者是明天，
我们的眼睛不要只看到眼前或者是今天，
而是要看到在将来永恒里面我们要得到什么。
就在永恒里面我们会得到什么？
在神的家中，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荣耀？
是在新天新地永恒里面，我得到怎么样的荣耀？
所以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时时思念上面的事情。
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因着他对父神完全的谦卑顺服，神就让他升为至高，恢复他那荣耀地位。
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就讲咧，当耶稣基督完全嘅谦卑顺服嘅时候，神会将佢升高佢应有嘅呢个权柄同埋佢至高嘅地位。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牧师刚刚读的是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
所以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
所以第三点我们要来看，就是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
耶稣升天之后，
耶稣升天之后，
神恢复了哈大在宇宙之间最荣耀最有权柄的地位。
那神恢复了他在宇宙里面最荣耀最有地位的地位。
我们知道他现在坐在神的右手边，
他坐在这个神的右手边，
他拥有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
然后他也享受这个他所有的享全世界的宇宙创造之物，
无论是天上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下的或地底下的受造物，
然后地上的或者地底下的受造物，
都要称耶稣为主，
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都要来敬拜耶稣，
都要来敬拜耶稣，
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知道在旧约，
我们知道旧约当中以色列人，
他们苦苦等候的就是弥赛亚的降临，
他们苦苦等候的就是弥赛亚的降临，
但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来了，
但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已经来了，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是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就是主，他就是那弥赛亚，他就是救主，
他就是主，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个救世主。
但是犹太人不接受，
但是犹太人不接受，
他们拒绝了他，
他拒绝了他，
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反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
今天
我们都是在恩典当中的基督徒，
我们都在恩典当中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在这里活着，
我们今天在这里活着，
我们为了生活辛苦，
我们为了生活来辛苦，
为了事业忙碌，
是为了事业来忙碌，
为了教会的事工，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
又为了教会的事工，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
我们不是只有今生而已，
我们不是单单只有今生，
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将来会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就在等候复活的主他的来临，
就是等候这个复活的主的来临，
主来的日子近了，
是主来的日子近了。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这么说，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
接着他又勉励信徒说，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牧师继续在读雅各西书三章一到两节，
这边讲到思念的意思，
因为讲到思念的意思，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思念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地上，
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我们的世上，
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做人生选择的时候，
不管你今天还是在工作当中，
不管你今天还在工作当中，
甚至你可能已经退休了，
或者你已经退休了，
你所思念的是什么？
你所思念的是什么呢？
是要我完成我自己人生的计划吗？
是不是单单我们自己人生的计划呢？
还是有一个更美更大更好的计划等着我们完成呢？
是不是一个更美更大更好的计划等着我们呢？
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你我将来要站在他的台前，
将来我们要站在他的台前，
站在他的宝座面前，
是站在他的宝座面前，
你我拿什么交账呢？
我们拿什么来交账呢？
你我在地上所积蓄的一切的财宝，我们带不上去的，
我们在地上所积蓄的一切的财宝不可以带走的，
将来我们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交账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交账是什么呢？
当如果耶稣基督说，儿子你为我做了什么事，
然后耶稣基督问我，儿子你为我做了什么事，
耶稣基督问你说，女儿你在地上的时候为我带了多少人信主，
或者是女儿你在地上带了多少人信主，
你帮助了多少贫穷的人贫困的人，
你帮助了多少贫穷的人呢？
你医治了多少忧伤的人的心，
你医治了多少忧伤人的心，
我所交给你的恩典你有分给其他人吗？
我给你的恩典你没有分与别人分享呢？
这就是这个经文要给我们提醒我们的。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提醒我们的。
我们在思念还是思念地上的事，还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将来的在永恒里的盼望。
我们是不是单单思念地上的事，现在的事，或者是有永恒的盼望呢？
今天的经文，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所有的经文，就是在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人生观，
把我们的眼光和生活的意义，
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生活的意义，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
定睛在永恒的奖赏上面，
我们定睛在永恒的奖赏里面。
是的，你明天也许会 你在期待的是明天的一个 promotion， 一个升等加薪，
或者你盼望的是天日的一个加薪。
感谢神，
感谢神。
但是在这个加等这升等加薪之后，你又期待的是什么呢？
或者加薪之后你期待的是什么呢？
也许你洗到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醒来你又在 等待期待什么呢？
或者你起落了一天之后呢，你所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谦卑顺服，
神要我们谦卑顺服，
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以他的心为心，
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那如果也许这时候你要问，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心够不够谦卑呢？
那有时会问话，我怎么知道我心够不够谦卑呢？
有没有想要知道，如果能够有一个衡量表给你，那跟你这样说，我想要知道我够不够谦卑，你想不想要有这个衡量表？
你想不想有一个衡量表，就说我有几谦卑，我谦卑成的程度是怎样？
愿意举手的人很谦卑。好，跟大家开个玩笑。不过真的嘛，我们不是都在问，我们都说要谦卑要顺服，可是有时候心里想，我这样做够吗？我是不是达到了耶稣基督的标准了呢？
有时候我们需要谦卑顺服，但是有时候说我这样做够不够呢？有没有达到耶稣基督的标准？
有时候我们会在想说，诶，我的待人接物处事是不是达到了谦卑的标准了？
我们待人处事是不是达到这个耶稣基督所讲谦卑的标准呢？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衡量一下我们谦卑的心。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我怎么衡量一下我们谦卑的心？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一个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们对别人的赞美。
就是这个是对别人的赞美。
有一种赞美出于礼貌。
有一种赞美是出于礼貌。
不是吗？我们经常说，哎呀，你穿的衣服好漂亮，这只是一个礼貌。
有时候我跟人说，啊，你穿得好靓，可能是出于礼貌。
有一种赞美是出于奉承，
另一种赞美可能是出于奉承。
按照我们比较通俗的话，意思就是拍马屁，
就好像通俗地说话拍马屁。
但是让我们尝试一下，从一个谦卑的角度去学习发出那赞美的言语。
就是说我们用一个谦卑的角度来发出一个赞美的言语。
请问一下，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含我自己，我们最近一次发出那真心的赞美是什么时候？
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真心的发出赞美的时候是几时呢？
上礼拜的时候我跟大家提醒说，你要在众人面前找出你妻子的三个优点，然后在众人面前赞美她，是不是？
上个礼拜呢，牧师挑战我们呢，为要呢在众人面前呢，找出你妻子或者你的配偶有三种要给你赞美的事情。
我们的弟兄站在台上来的时候，就跟他说，他怎么说的？他说什么？他是想不到还是不敢说？
上次一个弟兄话咧，我谂唔到或者系唔敢讲。
想不出来，这就有问题了。
如果谂唔出来咧，就有问题啦。
我们很久没别人发出对我们的妻子也好，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发出赞美。有几个可能？
可能呢，我哋有好耐时间都冇办法同我哋嘅配偶或者我哋嘅同工、我哋嘅朋友咧发出一个赞美。
你很可能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看到别人他的优点和长处。
你好长一段时间冇办法睇到别人嘅优点或者长处。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在我们的眼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喺我哋眼中仲有更重要嘅事情。
因为那个重要嘅事情是我自己。
因为重要嘅事情系我哋自己。
我看中的是我自己。
我睇中我哋自己。
我看中我自己的年岁和经历。
我哋睇重自己嘅年岁同埋经历。
我看中的是自己的能力。
去睇重自己嘅能力。
我看到的是自己的成就。
我睇到自己嘅成就。
总而言之，都是自己。
总而言之就都是自己。
当我们开始可以欣赏别人 的能力和内在品质的时候，
当你可以欣赏别人的能力和内在的品质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开始去品味我们生活中曾经被遗忘的那些细节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品味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所遗忘的事情，
这表示你跟我开始有一个更宽广的心了，
就是表示你和我开始一个更宽广的这个心。
我们愿意开始看看我们自己外面的世界，
我们可以愿意看看我们自己外面的世界，
那就是我们开始谦卑的时候，
就是一个我们开始谦卑的时候。
因为我们必须放下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需要放下自己，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
我们才能够离开一个鄙视或者嫉妒的心，
我们因为要离开一个鄙视或者是一个嫉妒的心。
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
我们每一个礼拜日的早上来到这里一起敬拜神。
敬拜团队也好，诗班也好，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练习。
是敬拜团队或者诗班呢，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
我们跟他们一起口唱心和来赞美神。
我们一起口唱心和来敬拜神。
其实这时候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真的是不是心里也跟着一起在唱？
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都是跟着一起来唱呢？
还是只是我的嘴巴里跟着动而已，
就是说我们的嘴跟着动。
如果过去的日子我们只是嘴巴动，心却没有动的话，
如果是过去日子只是嘴巴动但心里面没有这样的心的话，
让我们从下周开始，
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尝试着对神发出那真诚的赞美，
我们尝试向神发出那个真诚的赞美。
但是这个真诚的赞美必然伴随的是什么呢？
这个真诚的赞美需要伴随的什么呢？
伴随的是对我们自己的否定，
是要伴随着对自己的否定。
因为如果我们不看不到自己的污秽的话，
如果看不到自己的污秽的话，
我们是无法赞美神的圣洁的，
我们没办法去赞美神的圣洁。
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卑微的话，
如果看不到自己卑微的话，
我们岂能赞美神的全能呢？
我们怎样可以赞美神的全能呢？
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愚昧，
如果看不到自己的愚昧，
我们岂能赞美神的智慧呢？
我们怎样可以赞美神的智慧呢？
我们如果看不到自己的堕落败坏，
如果看不到自己的堕落败坏，
我们岂能赞美神的救赎恩典呢？
我们怎样可以看到神的救赎恩典呢？
是的，当我们跨出一步，
所以我们需要跨出一步，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当我们愿意带着一个新的眼光，
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新的眼光，
尝试以耶稣基督的心思和意念为己意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为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
用耶稣基督的眼光，用他的心思和意念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相处的时候，
用耶稣基督的眼光心思意念来用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
你我每一个人就可以在这圣殿当中发出那向神真诚的赞美和感谢，
就可以在圣殿当中发出个真实的赞美和感谢，
我们就可以达到神所喜悦的合一了，
我们就可以达到神所喜悦的合一。
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是，他必赐下那属灵的福气在我们当中。
神答应话，他必赐下个属灵的福气在我们当中。
神那属灵的福气已经临到我们，降临在我们当中了。
神的属灵的福气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和姐妹，一个一个得到神的医治、神的怜悯、神的慈爱。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得到神的医治、怜悯和慈爱。
但是我们的婚姻关系得到医治了吗？
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否得到医治呢？
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得到医治了吗？
我们和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关系有没有得到医治呢？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恩典，
我们更加多的，
这需要我们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
是更多的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
用个新的眼光，
是用新的眼光
燃烧我们自己，
是需要燃烧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人生目标定睛在那天上更美更好的事，
将我们的盼望、我们眼睛定在一个天上更美更好的。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让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在这里学，这是聆听到主你话里话语当中一切的奥秘和恩典。
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聆听到那个奥秘。
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洁净我们每一个人，
愿你藉着圣灵在你的话语里面洁净我们，
愿你的道使我们圣洁，
使到你令到你的道理使到我们圣洁，
让我们在这个奔走成圣的道路旅程当中，
我 我们奔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
主啊，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愿你的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们。
愿你的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们。
不断地更新我们。
不断地更新我们。
让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宝座面前。
愿我们能够愿意的匍匐在你的宝座面前。
主啊，与我们同在。
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
带领我们前面的步路。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